313页，施正念，这是大学烦恼，每个人都有的，而且很严重的，所以我们要对它了解，那就可以帮助我们修行，知道我们要在哪些地方加强，要不然这样子一辈子呢就空过，看起来 好像很精进，到处跑好像很精进，可是有没有实质的效果呢？那就很难说了，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还有哪些小随烦恼、中随烦恼、大随烦恼要很清楚。修行如果连自己的烦恼都看不见的话，那个很难进步。如果每天他的状况、生活状况，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身心状态，如果不清楚的话，就很难突破。所以我们念这个白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更认清楚事实的真相，不但是我们身心的关系，还有整个宇宙的真理，我们都要能够了解。好，18是施正念，就是忘施正念，心对于所缘境不能明白的记忆，就是常常忘施所缘，这就是它的体系。所以什么叫施正念呢？就是对于你的所缘境，所缘境就是你所修的法门啦。譬如你是念佛的话，你在念佛，佛号丢掉了，那个就叫做失正念。你如果是念佛的话，佛号就是你的正念。你如果属习的话，属习就是你的正念。像我们刚才练习啊，那个方法，吸气跟吐气，还有观想的方法，哎，如果你跑掉了，那个就失正念。所缘境就是你的心要圆在那个上面，你只要跑掉的话就是失正念，忘失正念，不能够明白记忆，就是不清楚。比如说你观想，可是那个观想的对境不是很清楚，或者忘失了，模糊不清了，这个都叫做失正念。反正不在正念当中就是失正念，当然我们就没有办法铭记不忘，这个正念就很难培养。像我们的定力是从正念力来的，如果我们的心常常散乱啊、调局啊、昏沉啊，忘失正念，我们要成就定力就非常的困难。所以定力的前面是正念力，就是我们的心呢常常能够安住的很好，不管你安住在什么法门上，或者是你思维的那个法义上面，你的心只要能够安住，那个就是正念。因为念是铭记不忘嘛，你能够明白记忆，在你的心中没有忘失，没有刹那的忘失，那个叫做正念力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哎，一个人的念力强不强，就看他心念集中的那个力量可以保持多久，非常专注，高度的专注力，那个就是念力。啊，所以有些人说，哎，我们常说有些人他的念力很强，念力很强就是他的精神专注的统一，那个就是念力。像催眠啊也需要念力啊，你们持咒啊、观想啊都需要念力。什么事？
在做工的时候，如果你需要念力，
在你的工作上，那个就是正念力。你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的专注，不会一心二用，或者是散乱、昏沉、调举，没有这些现象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个就是正念力。做工的时候专心做工，不会胡思乱想，不会一面做工然后一面在想事情，好，然后嘴巴又讲话，然后又很忙这样子。好，所以一失念的话就障碍正念的升起，并且为一切散乱的所依，这就是它的作用。所以常常失念的话，这个人一定很散乱，他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非常的专心来做一件事情。像学生读书也是，有的人读书读不好，就是他虽然坐在那里书打开，可是他脑筋就很多妄念，就开始坐在那边胡思乱想，想过去，想未来，怀念过去，然后也那个计划未来，就是坐在这边想半天。所以 虽然他在坐在那个书桌前面两个钟头，可是什么都没有看进去，那个就是表示他的心非常的散乱，这跟正念力有关系，就是说他的心想要专注在某一个对象上面，可是没有办法专注的很好，他会忘失，这个就表示他常常在思念的状态，所以他一定读书不专心，功课不好，上课不专心，做什么都不专心，那个就是思念。所以它的作用呢，就是障碍我们那个念力，正念力没有办法培养起来。所以它是一切散乱的所依，就是我们的心散乱，就是因为失正念的缘故。所以思念就是忘失正念，一旦失去正念呢，心马上就跟烦恼相应了，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忧的。因为一思念烦恼就生气，一思念就开始打妄想，一思念就开始执着。只有我们心在正念当中，不管你修什么法门，只要你心在你那个所缘境当中没有忘失的话，你就不会跟烦恼相应，这时候贪嗔痴没有机会会起来，可是一思念它就起来了。那我们就知道念力跟这个正念力跟我们的修行有很密切的关系。那刚才也讲了，思念的人心一定很散乱，那是不是很难得定？好，所以我们才会讲说，我们的定力可不可以修得很好，跟我们平常专不专注在做一些 每次做事情是不是非常专注有 很大的关系。好，心散乱当然就没办法得定，那为什么散乱，就是因为常常在思念的状态。所以它的作用呢，就是一切散乱的所依。为什么是一切散乱的所依呢？因为失正念的人心已经散乱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知道思念就散乱就不能得定，就这样的一个关系。所以你想得定就要培养正念力。怎么样培养正念力？就是说你在修任何的法门的时候，你的心都要非常专注的在这个法门上，数息不会数丢，也不会数过头，念佛也不会被一面念然后一面在打妄想，这样子就可以慢慢培养正念力。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当中先练习，就是专注，你做一件事情你就做这件事情，不要同时进行，为了要节省时间，可以一面看电视一面听音乐再看杂志，还可以对，还可以聊天，还可以喝茶啃瓜子，哇，一次进行五六件事情。得定的人可以，因为他可以六根并用，可是没有得定之前就是散乱，在培养散乱调局的心，那他要得这个那个正念就非常的困难，因此他在修定的时候会非常的散乱，就是他平常这样散乱惯了，他现在一下要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就很困难，因为他平常都一心二用已经很客气，他是一心五六用嘛，所以现在要让他收摄起来只用在一件事情上，他就很难专注，因为他平常是这样培养的，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了，一心好几用的习惯了。那我们现在就知道这个念力跟我们的修行，尤其是能不能得定有很大的关系，平常多多培养正念力对我们修行有很大的帮助，也比较容易得定。好，那我们有没有思念啊？一天当中有没有思念的情况啊？非常严重吧。在正念的时心住正念的时间很短吧，啊，你们认为怎么样？啊，还是思念的时间比较短，还是正念的时间比较短？啊，思念的时间比较短，比较长。我以为你这么厉害。好，这个应该没问题了。我们下面一个不正知，哦，这个也很严重。不正知就是对所观境起了错误的认知。就是我们平常讲的，哎，一个人你的看法有错误，你的想法有错误，你的思想观念见解有错误，这个都叫做不正知。好，就是对事情的认知发生了错误，看法错了，想法错了，观念错了，价值观啦什么观啦都错了，这个叫做不正知。因为遇到事情每个人的看法不同嘛，有的人说学佛修行一定要吃素，有的人说不一定要吃素，不然南传的他们日本也吃荤，西藏人也吃荤，禅传也吃荤， 韩国也吃荤，全世界只有你们中国佛教徒吃素，所以一定要吃素吗？就有人不以为然嘛。有些人说没有吃素杀生了，断吃大悲种哈，很残忍啊，就是什么？你们认为呢？我们现在讲要有正知，正知就是有正知正见嘛。怎么才叫做有正知见？一定要吃素吗？
不一定。
吃素的目的是什么？
慈悲心
啊，培养慈悲心。所以慈悲心比较重要，你每天慈悲心有没有在增长，这个比较重要，而不是在你有没有吃素，是不是？慈悲心比较重要，吃素是长养慈悲啊。当然已经不会杀生了，我们只是说那个已经杀好的那个到底可不可以吃。有没有认为不可以吃的？
吃了一斤碗，吃六两。
啊，吃一斤要还六两，吃半斤还六两。啊，你在说什么？
吃一斤要还十六两。
吃人家一斤要还十六两，你吃人家
一斤到底几两？一斤有十六两，那就是相同的，是不是？吃半斤就要还八两，吃一斤要还十六两。哦，是这样子的吗？
有人这么说，那我问，
那他有没有正知见？我们现在在讲正知见，他有没有正知见？你好像问过我这个问题嘛，哈哈，要不要吃素？很多人都有这个困惑，你们都是很有智慧的，都能够分辨，哈哈，这应该没有问题吧？哈，我们不用再讨论了。学佛修行的人可不可以玩股票赌马？再来讨论一个话题。有在玩的时候可以，没有玩的时候不可以。
看环境。
看环境。那看环境是什么环境？
包赢的啊，有业务商包赢的，包输的就不要卖。
这样子吗？
搞笑啊！
没有。啊，你觉得可以？为什么？
就是说，如果你你多赚的话，你可以拿去做一些慈善的东西。
有没有要赎罪的心理？啊、会不会有赎罪的心理？
赎罪。
哎。觉得赚太多不好意思，所以拿去做功德，那个叫赎罪，要为自己随这种赎那个罪恶感，没有，哦，就是捐掉，反正多的嘛哈。啊，输的话呢，赔的时候怎么办？化缘。啊、赔的时候你怎么平衡呢？哦，就算了，这样子。赚钱可以做功德，赔了就算了，所以可以玩。他的那个知见是这样子，正不正我们再说。你们还有其他的看法吗？
投资就可以，
投资可以，长时间长期投资可以，把它当做
智慧的关系，
智慧的关系，
有智慧就。
哦，什么叫做有智慧？来讲一下，我们都好希望，我们都好希望有智慧的去玩股票赌马。赶快告诉我们是怎么是最有智慧的玩法。
不要放个我。
哦，不要放一个我在那边啊，那输赢就无所谓了，反正也没有一个我在玩嘛，啊，是不是？没有一个我在输还是赢？哦，只是玩而已，这样跟我没有关系，无我去玩，是不是？有空性的智慧去玩，你没有？怎么样？
个人的受练到哪一个
程度？
个人的程度？
可不可以？
哦，个人的情况可能不一样。
那修为他有没有个人修为程度？
哦，他如果不执着的话就可以，他如果还会执着，会引发他的贪嗔痴就不可以。这个比较能接受哈，如果因为贪去玩，这恐怕就比较不能够接受，对不对？很难哦，那就是他讲的嘛， 他讲的有空性的智慧啊，然后他讲的不执着吗？这种情况之下可以玩，其他都不可以哦。
高了，
我很低，可以。
会引发烦恼的话，我们就要考虑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修行就希望每天，不管你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，都希望不要引发贪嗔痴，不只是玩股票、赌马而已啊。平常也是啊，你在做工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够念念都不跟贪嗔痴相应嘛，是不是？这不是我们修行的生活应该这样吗？精进于无贪无嗔无痴，不是吗？前两天讲的、啊，对啊。那现在这件事情上面也应该同样同理可证嘛？这样可以同意了啊、哦？不引发烦恼的可以，你要做什么都没关系。一致通过，好，不是这种程度的，做不到这样的，就收敛一点。这样大概有真知见了哈，算是真知见了嘛。
所以百个里面99.9都是贪。
啊，师傅，你问到如果你是有个人的私人积蓄，算不算真知见？
个人的积蓄。应不应该存钱呢、啊？
做什么些投资啊？
嗯，
是希望这些投资人为你赚取一些利润。
哦，有贪啊？不是，你赚钱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如果为了自己着想，就有贪。对，你如果说，哎，我赚钱是希望能够利益众生，或者是为了别人，为了利益别人，这个就没有贪。不管赚什么钱都一样，对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啊、哦，这样子嘛。
假修正啊，记得一句话是吗？一个嘛，用一个假修正啊，
借假修正哦，他讲的境界都好高啊！借假修真，假装玩股票，然后就真无空性了吗？就开悟是真。修真就是要悟到真我们的真如本性啊！你去假装玩股票，如梦如幻的玩股票，然后证到菩提自性，借假修真是这个意思吗？
我还不知道
嘞，不晓得玩股票可以开悟哦。哦，借假修真啊、哦，这样的话我们就鼓励大家去玩，哈哈，赶快开悟。也有可能哦，受了高度的刺激，这样啊赔得很惨。像倾家荡产，好，他可能就放下了，对，他就悟，当下就悟了。哎呀，原来财富不过是过眼云烟，如梦如幻，他搞不好就万缘放下，因为受到刺激，所以就开悟了。本来还有钱可以执着，现在一无所有了嘛，那是不是就全部放下？对。搞不好开悟，有可能。所以你们要赌就赌大的，这样死得比较快。好，那像一般佛法上讲的不正知，大概就是那个五不正见嘛。那个上册的最后讲到根本烦恼，六个根本烦恼：贪嗔痴慢疑，然后有一个。不正见有五个不正见，那个五个不正见是哪些？沙迦耶见，就是有以为有一个我，见取见，边见，接近起见，邪见，这五个都是属于不正见，就是这边讲的不正知就包含了那五不正见。我们以为有一个我在轮回，这有没有正知见？这就沙迦耶见嘛，有一个我，有一个我在造业，有一个我在受报，这个其实都是沙迦耶见。因为本来是无我的，我们会以为有一个我，然后坚固的执持有一个我，每天增长他的习气，以为有我的这个习气，这个沙迦耶见不正见。有一个我生生世世都在轮回，那个是常见，对不对？一直轮回啊，所以我不会灭啊。我可能上三道，有可能堕三恶下二道，三恶道，可能上升三善道，人天果报。有一个我在享福，有一个我在受 苦，这个边界永远都是在那边轮回，这个是边界。所以其实我们都没有离开无证件。那接近起见有哪些呢？啊？规矩、戒律，以为跳到恒河里面沐浴就可以消业障，他不能够消业障，他以为这种 这些方法可以消业障，或者行一些苦行，百般的折磨自己，他觉得这样可以消业障。非因即因，非因即因，就是不是成佛的因，不是消业障的因，不是解脱的因，他以为是遵守这某些的规矩或者戒律就可以达到解脱，或者是消业障啊，或者是正果。可是他不可以的，是错误的见解，这个就属于接近取见，以为学佛一定要吃素，这样才可以成佛。不吃素就不能够成就，学佛一定要出家，不出家就不能成就，这个都不是正知见，都是属于接近取见的范围。好，还有就是四颠倒，四颠倒也是不正见。哦，不是不正见，不正知，不正知也是不正见，一样的意思，没有正确的见解。什么是四颠倒呢？没有我以为有我，无常以为是常，才会每天计划。因缘所生无自性嘛，计划什么？还是要计划啦，随缘计划，不要太执着，你就不会生烦恼。有尽心尽力在把事情圆满就好。那一切的这个果报现前的时候，都能够坦然面对，这个是明白一切法无常的道理。一定要顺着自己的意，或者是得到应该他觉得应该有的结果，这个就是没有无常观，这就是常导。他觉得可以顺着他的他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，都不能够出丝毫的差错，这个就是落入这个常导，以为是常的这样的一个邪见当中，不正见当中。因为一切既然是因缘所生，所以实际上是因缘在决定，可是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做，可是尽力之后随缘，因为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，而是因缘在决定，或者是业力在决定，没有一个我可以决定，因为根本就没有我的存在。然后既然是因缘所生无自性空的，它也不可能是永恒，是一定是什么样子，或者不是怎么样子。可是我们还以为说我们可以控制的话，这个就是堕入常导当中。那还有什么导？乐导。每天都希望过得比较好，以为有安乐，以为轮回里面有安乐。轮回里面有安乐吗？我们一般世俗所谓的快乐，它是真的快乐吗？它是烦恼的根本吧，欲为苦本嘛。因为我们心中有欲求，那就开始烦恼，开始生烦恼。有欲求就贪嘛，贪不到的时候就嗔啊。那与痴无明以为可以什么有所求，可以满自己的愿，所以贪得到的时候生贪，不得不到的时候生嗔，那就是因为与痴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以为有安乐。龙树菩萨就是悟到这个道理才出家的嘛，你们知道吗？龙树菩萨他出家因缘你们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来讲一下。他就是遇到这个道理，他很年轻的时候，还没有学佛之前，当时他们都是会学一些什么是非陀啊，一些外道的经论。他学遍了所有的这个外道的这个典籍之后呢，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学的了，那就学一些法术吧。 啊，什么画符念咒啊，什么他都全部外道法他都学完了。最好玩的就是隐身术，那学了隐身术之后怎么办呢？要实验一下有没有效嘛，哈，那就说，啊，啊，什么？对，对，世间的所有好玩的都玩完了，没有意思。还有一个地方没有去过，然后又有隐身术，就开始打王公的主意。王公没有进去过，我们学了隐身术，怎么样？先一二三，把身体这个好变没有了之后，潜进去。那每次潜进去都成功，光潜进去不好玩啊，那怎么办？开始调戏宫女。挑去一阵子之后当然就会出事嘛，那宫女莫名其妙怎么肚子就大了，一个一个怀孕，那国王看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？到底是哪一个大臣还是在皇宫里面的人越轨，全部招过来问，每个人都说大人啊，我冤枉，不是我，全部都问完了，没有一个人承认啊。那王宫也有一些像我们中国的宰相啊，或者是那个相师啊，会看相，会卜卦，会那个，会法术的这样的一个人，他就说可能是有外面的人，然后用隐身术潜进王宫，然后调戏宫女，只有这个可能，因为我们里面的人都没有人做这个事情，那一定是外面的人。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发现呢？就是因为他们会隐身术，那隐身术怎么办？看不到啊。那懂法师的那个相师就说有一个办法可以发现，就是什么地上撒白粉，他身体隐住了，可是看得到脚印，偷偷的地上全部撒白粉。所有的武士呢，所有王宫的武士，有的躲在大柱子后面，有的躲在大树的那个树荫下面，全部都隐藏起来，开始要抓，要开始抓人。结果龙树菩萨的跟他几个一起玩的这些年少轻狂的子弟们，将三五成群的又有一天又偷偷的潜进去了。那大家这个卫兵呢，都很仔细的看地上有没有脚印，果然哦，等看到了几个脚印，对，他们就出来一阵厮杀，一砍到那个人，因为他是隐身嘛，可是他的身体在，所以一砍下去就啊，鲜血就洒得满地。那龙树菩萨一看到哇，他这些友伴呢一个一个就这样子死在他的面前，他吓得发抖，躲在那个国王的旁边，他比较有智慧，躲在国王的旁边，因为国王的旁边不会有人注意，他随着国王的脚步，国王走一步他就踏一步，国王再踏一步他就踏在他的那个脚步上面，所以就没有人发现地上有另外的那个脚印。所以正在他那边全身发抖，躲在国王的背后，看到他一个一个朋友死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就突然悟到了这个欲为苦本，所以他就发誓，我如果可以活着逃出王宫的话，我一定要出家，太不好玩了这个世界。原来一切苦的根本就是贪欲，他明白这个道理，他发愿要出家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发愿出家的，所以结果果然被他逃出来了，其他的朋友都死光光，只剩下他一个，出家吧，他就出家，所以他就在做一切有部当中出家了，这就是他出家的因缘。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悟到这个，实际上没有什么快乐，快乐都是一种假象而已，是痛苦的减少，我们误以为是快乐，没有叫做快乐这个东西，痛苦的减轻，相对的那个感受好像是有乐受升起，可是不是，它是痛苦的减轻而已。所以所有我们认为快乐的只是在除苦， 除我们的苦受，只要苦受好像被解除了一些，我们刹那间所升起那个乐受，我们以为那个是我们要追求的快乐，可是不是，因为世界上没有这个真正的快乐这件事情。那你们可以举例啊，什么是永恒的快乐，不会消失的，可不可以举出例子来？那表示世间有真正的快乐可以追寻，你们可以找到这种东西吗？啊，可以找到吗？啊，打麻将？啊，
中马票？
中马票是一件快乐的事吗？你可以快乐多久？啊，嗯，还有吗？可以举出例子吗？真正的快乐没有吗？哈，那就都同意了，没有了哈。从今天开始，从现在开始都不要想要追求什么快乐的事。好，还有一个就是第四个颠倒，就是不净嘛，以为是清净的。好，我们最执着这个身体，其实它是种种不净物的聚合，可是我们以为它是清净的，所以每天要洗得很干净啊，穿得漂亮，打扮得喷香水，打扮得漂漂亮亮，以为它是清净的，这也是一种颠倒。这个会腐烂的肉啊，怎么会是清净的呢？好，这个我们大概对不正知就有一些了解了，反正是认知上的错误，都是属于不正知，因此它能够障碍正知的升起。既然观念错误，所以它所引导的身口意三业也一定都是错误的，所以身口意三业也容易有所毁犯，就是我们观念错误，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错，因为认知上有错误。这是它的作用，它有两个作用，只要是不正知就没有正知正见了嘛，所以它障碍正知的升起。那不正知就身口意业全部都错误，有所毁犯。因为不正知的人对一切事理没有正确的认知，经常是非颠倒，黑白不分，所以身口意业多所毁犯。那它是属于什么呢？属于慧根愚痴所摄。这个慧不是智慧的慧，是邪慧，就是说他很多错误的观念，所以他在分辨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判断的错误，这个叫做慧。这边讲的慧是这个意思，因为邪慧才会引导，邪慧的引导才会升起不正知。那为什么不正知？就是愚痴嘛，没有认清宇宙事实的真相，它原来是无我的，是无常的，是苦的，是不净的，没有认知这真正的这个的面貌，所以他才会错误颠倒的这个想法。这个都是因为愚痴，所以对事理不明白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不正知它是属于慧跟愚痴所含摄的范围。不正知就是对于所观境升起错误的见解，这个错误的见解呢称为邪慧或者是恶慧。这个慧属于别境，我们前面讲过五别境，这个别境，别境就是欲圣解念定慧，所以有这个慧。那慧呢，在别境的慧是通三性的，就是善恶无记性它都通。那现在讲的是通于不善的，通于恶性的范围。四和第七，第七是相应的我见，就是念念有我。第七是念念恒省思量直八思的见分为我，是跟这个相应的。所以我们第七是没有转成平等性之前，就是没有转世成智之前，第七是会转成平等性智。平等性就是已经无我才能够真平等，我们我执没有断之前，我们说要平等是不可能的，有我就有对待嘛，就有你有他，怎么可能平等呢？所以除非我们真的已经悟到空性，真到无我，无我的话才没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这一切相才能够远离，才会不着一切相，这才是真正的平等。有我就有人，就有众生，就有寿者，这四相一个都没有离，所以是不可能平等的。 所以没有转成平等智之前呢，我们都一定有我的这样的一个执着，所以我们说它是属于染污秽，因为有我见、我慢、我爱、我吃，这个是根本烦恼相应的，所以它是染污的秽。有了邪秽才会生起不正之，身口意三业呢多行毁犯，是因为对一切的事物没有正确的观察，不知道该做不该做，所以才会常常犯错，就是我们没有那个正知见来引导我们身口意的正确性，所以我们常常会做错事情、说错话，然后起心动念常常跟烦恼相应，因此身口意想要远离十二业就非常的困难，这个都是因为不正见的不正知的引导在先，我们后面造业在后。因此呢，错误的见解就好比认贼为子，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对的把它认为是错的，错的把它认为是对的，就是颠倒是非，所以而有所毁犯犯戒的罪恶行为，也无不都是为了要维护自己的私欲，所以他要增长他的贪，保护他的贪的时候，他就歪理千条。譬如书上是讲酒肉不爱菩提路，这个就是常常听到的吧，什么酒肉穿肠过，佛在心中坐，所以喝酒吃肉不要着相嘛，不要着在相上嘛，心里面有佛就好了，喝酒吃肉有什么关系，就是他有很多可以允许他破戒啦，或者是允许他那个贪欲不断不断增长的很多的理由跟借口。那这些见解怎么来的，就是从不正知来的。等我赚够了钱才开始修嘛，儿女长大之后才开始修嘛，这个有没有正见啊？等我买了房子，儿女大了，事业有成，又赚了一笔钱的时候，我才开始好好修行啊，这样对不对？不是大家都这样做吗？怎么可以不对呢？不都是这样子吗？啊，不是啊，你们都不是这样子。啊，不然你们都怎样？都万缘放下，就精进修行了。能出家的出家，能闭关的闭关，能专修都去了。是不是因为都没有牵挂了嘛？啊，不然是怎么样？啊，你要说什么？
因为假如没有一样的话，就好像怪物那样，他们都一样，所以很多人都一样嘛。
那每一个都一样，
啊，怪物。
哦，为了不要让人家说你是怪物，所以你都要跟人家一样，因为大家都一样，所以你不可以不一样。你说你要出家要专修要闭关，就跟人家不一样，所以不可以，是不是？
本来就是
怪物。这个是不是正不正见标准的？我又举了，我又找到一个例子了。为了维护自己的私欲，然后很多理由跟借口，
理由这么多，
想尽办法保护自己的习气，这样子。那所谓放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真的就是让我们就是抛家弃子吗？工作也不要了，然后都不要了，就叫放下了，是不是？不是哦，那叫放弃哦。那放下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哇，你们都有政治见了现在。不是事项上的放下，是心上放下了，不着在那个项上。是放下心中的牵挂，放下心中的执着，放下心中的忧虑，放下心中的分别，放下人我是非，放下烦恼，是养从心上没有牵挂这些事情，不是在事项上放下。所以可不可以上班？可以啊，为什么不可以？不然怎么过生活？可不可以结婚？可以啊，结婚没有碍到你什么， 还债嘛。可不可以生小孩？为什么不生？对不对？可以。大不了还债嘛。都不在事上求啊，我们在心上求。心上不执着，没有什么事不能够做的嘛，是不是？只要我们心中不执着，心上真的放下了，事上你每天忙什么不重要，只是说你在忙的当下，你是不是哎念念都在照顾自己的心？好，是不是念念都在当下看得很清楚，都有那个觉照，有明觉，保持那个明觉，念念都看得很清楚。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嘛。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念念保持在当下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跟你每天忙什么事情没有关系，那个是事相上而已，事相都是如梦如幻的嘛，因缘所生，所以不重要，最重要是我们是不是念念分明，这个比较重要。好，你们都有正思见，很好。善乱，心向外持善，不能专注在所缘境上，这就是心向外攀缘了，六根攀缘外面的六层境界，心向外就是散乱。那前面讲的第二句是你的心没有办法安住在所缘境上，这个是内在的，跟外境没有关系，这个是第二句。所以这是细的散乱。第二句呢，是你内在没有办法安住在所缘境上，数息的时候会数丢数过头，念佛会打妄想，这个跟外境的攀缘没有关系，只是你内在没有办法安住的很好，这个叫做第二句。散乱是心向外攀缘六层境界了，心听到刚才等等等等那个声音就心跑出去了，眼睛看出去了，这个叫做散乱，攀缘外境才叫做散乱，只是你内在的不安定那个是第二句，这两个要弄清楚，所以它就能够障碍镇定，没有办法升起。所以心若是向外持善呢，就没有得定的可能，因此它障碍镇定的升起，这是第一个作用。善乱有两个作用，第一个是它没有办法得定，障碍我们得定，第二个呢也成为一切恶慧的所依，那是因为没有镇定就没有正慧，没有正慧我们就叫做邪慧或者是恶慧。真正的智慧是从镇定来的，真正的得的是镇定，不是邪定，不是枯木定，是镇定才能够开发智慧，不是镇定其他的所开发的是叫做邪慧或者是恶慧，它不能够解脱的。所以它两个作用，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得定，第二个呢没有办法成就真正的智慧。三乱的别相是什么呢？就是躁扰，由于心的躁动扰乱，使得我们的心所法所有都奔流荡逸，就是说心全部往外去持散，散到外面去叫做散乱。所以他这边就问到这个问题啊，前面所说的那个调举它的作用就是也是障碍得定啊，那现在讲散乱的作用也是障碍得定啊，只是他用的名称不同，他说一个是障碍行舍，还有止，那散乱是障碍镇定，这两个看起来好像都是障碍我们没办法得定嘛，得止，那到底他们有什么差别呢？那调举是指心在所缘境上不断的分散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心没有办法安住在所缘境上，你会散掉，这个叫做调举，跟外境没有关系，所以没有办法什么极静安住，你的心没有办法极静安住在什么法门上面，这个叫做调举。可是散乱就不一样，散乱是指你的心不断的向外持善，善意出去了，因此不能够专注在所缘境上，所以这两种情况不一样，一个是内在不能安住，一个是往外奔驰散乱散动，所以一个是心的不能极静安住呢，一个是心容易攀缘外境，这就是两者的差别。那善乱就好像 就是呢，就是心不断的向外持善，所以称为流荡。善乱就是流荡的意思，往外奔流。流是什么意思？就好像流水，像一直流，一直往外持善，就好像流水这样流过去，它不可能回头了。那我们也是一样，六根一直往外攀援六境，没有办法收摄回来。荡的意思就是指像波一样的荡漾而不停息，这就是流荡。散乱的意思就是流荡，像流水一样，像波浪一样的，没有办法停息，这个就是散乱的起性。那散乱就可以障碍镇定的升起，没有镇定当然就没有正慧，所发的都是恶慧。那后面也问调举跟善乱这两者作用有什么差别？那调举是指心容易分散，不能安住在极境当中；善乱呢，是指心容易攀援外境而向外持善。就是我们的心不断不断的变异，这个意思变异的是的意思，就是我们的心，形容我们的心念呢，念念牵流变异，一下想过去，一下想未来，一下想什么人，一下又怀念什么事情。在人事物上面不断不断的变换我们的念头，一下想这个，一下想那个，这样跳来跳去的，这个就是变异的意思。调举跟散乱都是让我们的心念不断不断的变异，可是它们有差别，一个是内在的动荡，一个是向外攀援。所以调举呢，就是对所缘境念念牵流变异，不得极境；散乱呢，是攀援外境，也是念念牵流变异。念念牵流变异是一样的，只是一个不能够内在的极境，一个是一不断的攀援外境，此心流荡。譬如说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，那个妄念纷飞，攀援外境，这个属于散乱，这个只是失其正念，内在不能安住在法门上面，失正念，心不极境，这个叫做调举。这样子应该对散乱跟调举都很清楚的了解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来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